我们继续我们的认识神这一个系列。那我们已经讲了蛮多关于神的属性，关于神的作为，关于神的审判。有一些是我们比较容易接受，也是比较感兴趣的。比如说我们在讲到神的智慧的时候，可能弟兄姐妹会觉得说，我要明白神的这一个智慧。那比如说我们在讲到说神的伟大的时候，我们也会比较感兴趣说，我想要去明白这个神的伟大。那我们今天呢，这个题目呢，其实是有点不讨喜的。因为这里面有一个词是我们大家都不太愿意去想到或者去面对的。那这个词叫做愤怒，认识神的愤怒。刚刚Grace 帮我们读了一段圣经，是在希伯来书第12章第28到29节。在这一段的圣经里面，希伯来书的作者说，他说我们既然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照着上帝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来侍奉上帝。因为什么呢？他说因为我们的上帝乃是烈火。我们平常不会太注意这样的一个比喻，因为在我们日常的祷告当中，在我们平常去形容上帝的言语当中，比较会被基督徒或者比较会被神的儿女们所接受的一些称呼是说，上帝是避难所，上帝是磐石，上帝是高台，上帝是我们的力量，上帝是我们的帮助，上帝是永恒的，上帝是强而有力的，上帝是无所不能的，上帝是无所不在的。我们很少或者几乎不太可能会在我们的祷告当中，我们对我们的上帝说，上帝我感谢你，因为你是烈火。上帝说，我圣经上说上帝是烈火，而且圣经里面确确实实我们看到很多很多的这个场景，看到上帝的愤怒，看到上帝发烈怒，看到上帝在愤怒当中，在烈怒当中的这个作为。所以很多人不愿意去面对这样的一些描述，因为很多人觉得说，当我们在描述上帝的愤怒的时候，似乎会损伤到上帝的慈爱，对不对？所以我们很多弟兄姐妹会有这样的一个怀疑，甚至你可以听到很多人说，旧约的上帝跟新约的上帝是不一样的，旧约的上帝很容易发脾气，那新约的上帝呢，就是充满这个慈爱的。那旧约呢，上帝做了好像很多在愤怒当中做的这个事情，到了新约这个时代呢，好像神的怒气就不再像旧约时代那么厉害了，上帝脾气变好了，你可能他自己觉得自己老发脾气也不对啊，那就好像调整了一下他的这个脾气。所以很多人说旧约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现在是活在这个新约的这个时代里面，我们现在面对的就是上帝的慈爱，上帝的怜悯，上帝的恩典，上帝的眷顾，我们不用再去考虑上帝的愤怒。甚至很多人会觉得说旧约里面很多东西 我们不要去看，我们不要去想，再想，再看到说，上帝在面对以色列人的这个背叛的时候，上帝对以色列人这个严厉的审判，上帝对以东的这个审判，上帝对于巴比伦、对于尼尼微城的这个审判，上帝在愤怒当中所下的这个判断，所做的这个决定，我们觉得啊、哦，这东西啊、有点让人难以接受，因为我觉得上帝如果是慈爱的，上帝就不应该是有愤怒的。那上帝如果是愤怒的，上帝就不是那么慈爱的。这可能是我们今天很多弟兄姊妹我们在脑海当中的一个问题，也是我们在信仰历程当中的一个心结。可是圣经说得非常清楚，圣经说我们的神是有愤怒的。我让大家，我们先来思考一个问题：倘若今天我们所信的这位神是没有愤怒的，或者说是绝对不会发怒的，会造成怎么样的一个问题？我们可以先来想一想，就如果今天我所信的这位神，在他所有的作为里面，包括他的这个性情里面，是没有愤怒这一个部分存在的，那这位神会是怎么样的一位神？这位神是不是能够让你觉得可以非常非常安心的来靠近他，来信靠他，来把自己整个生命交托给他，来相信他，因为他是一位从来都不会发怒的神。我们好好去搜索一下我们所熟悉的这个圣经，圣经里面说，上圣经里面从来没有说过上帝是不发怒的上帝。圣经里面有说神不轻易发怒，对不对啊？神不轻易发怒啊，圣经里面说，从来没有说神不发怒。圣经里面说，他说你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你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而他没有说上帝不发怒，他说上帝不轻易发怒，他说上帝的恩典是转眼之间，但是你的恩典是一生之久。我们可不可以把神的愤怒从神的这个性情里面把它挪掉，可以让我们每一个人觉得心里面更舒服一点，说哦，你看我的神是一位多么慈爱，多么良善，多么温柔，多么有恩典，多么有怜悯的那一位神。如果把这个挪掉了会怎么样？有没有什么想法？可不可以把它挪掉？好，为什么呢？如果没有愤怒，公义就没有办法体现。所以你认为说神的愤怒是体现神的公义？神的公义为什么那么重要？就无法无天了。无法无天不是我们所喜欢的吗？无法无天不是我们从一个罪性的一个角度上来说，无法无天其实恰恰是我们最喜欢的一个状态，就是说犯罪没有代价，那多爽啊，对不对？很爽的一件事情。从神的国度来想，不能照着我们的心意来想。所以他认为说神的愤怒是神的公义的一个体现，倘若神要是没有这个公义的话，那这个世界其实也就没有所谓的对错。可不可以这样说？是非善恶就没有了，总要有界限。神的公义就是定这些界限，你如果越过这个界限，你就会惹动神的 怒气，那就有代价，对吧？如果犯罪是没有代价的，那是很可怕的，就不叫犯罪。OK OK， 还有没有？还有没有别的想法？如果你要面对一位从来不发怒的神，你觉得什么会？什么是会让你觉得最担心的？让你觉得你心里面就觉得没有谱 ，Alice。
我们的罪性哦，我们他律师讲的，我上帝不愤怒，哎呦，我们这罪人觉得很高兴，我们要犯罪，上帝不愤怒，不惩罚我们。但是呢，这样的情况呢，别人也是会对我们犯罪，对我们犯罪的时候，上帝也将会不惩罚他，上帝也没有一条的什么愤怒，对他愤怒啊，对他有一个罪的后果，他必须负责，那时我们就不爽了，是这样的。所以这是很危险的，一定要上帝要是一个公义的神，上帝是因为他公义，他对付罪，所以才会愤怒，所以我们一定要这样的上帝，是对付罪的，而且是有公义的神。
你认为说，如果所有人在罪里面都不用去付代价，你自己觉得是爽，你伤害别人的时候觉得自己好，我不用付代价，但是呢，你有一天也会受别人的这个伤害，而那一个人其实也不会付任何的这个代价。
自己在今生是觉得很爽，可是面对了以后就是永远的死亡。所以其实是走上灭亡的道路。警察在那边，如果你不闯红灯，你怕警察干嘛？所以如果我们是顺服神的、敬畏神的，我们何必害怕上帝
的愤怒？如果我不闯红灯，我怕警察干嘛？但是如果有一天你在那里等红灯，你旁边有一个警察，这个时候有一个人从这个警察旁边咻闯红灯闯过去了，这警察没有亮灯去追，你会不会说，哈，这警察是我遇到的最好的警察，他不亮灯去追，你会不会觉得这警察是好警察？
你说那个闯红灯是我自己还是另外一个？
没有，另外一个人。
那就是不好嘛，
不承认啊。可是当你看见这警察一亮灯去把他拦停下来的时候，你的感觉是什么？哇，好爽。为什么？因为我期望这样的事情发生，你明白？我期望在每一个人的内心世界里面，在你的内心当中，你期望看到这样的事情发生，你期望看到某一些做错事情的人能够去面对某一些有资格发脾气的人的怒气，因为只有当这些事情照着规定的来进行的时候，我才能够活在一个相对安全的世界跟环境里面，对不对？那所以你不会说看到警察不抓你会觉得说这是一个好警察，只有你看见他去抓的时候你会觉得他是一个好警察。那这个时候如果这个警察觉得说啊没有关系了，我今天心情很好了，就放他一马了，没有什么大不了的这一个事情了。那如果每个警察都这样想的话，那我们要警察干什么？那如果说今天我们的神是一个可以把所有一切罪都是对一切罪都视而不见，然后不会惹动他任何怒气的话，那我们的神的这个神到底是不是一个公义的神，那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对不对？那刚刚 Albert 有话要讲好像没有吗？他是替你举手。
我也说几句
啊。起都起来了。
不值得我们去崇拜他。
所以
这位烈火的神是很清楚。
所以一个不会发脾气的人是一个烂好人，一位不会发脾气的神是一位烂神。 那并不是真正的神，
是一个完全没有原则、没有公义的，他就变成一个大傻子。
OK。
我们要注意，神不是说发脾气。
啊哈。
可以做我可以做的事，他已经先跟我们说了。
啊哈。
所以他不是情绪化的发脾气。
啊哈。对，他，你的意思是说，上帝不是像我们一样的发脾气，因为我们发脾气往往是有我们的原因的，往往是有我们的原因，是有我们的
原因。上帝都是忍耐的又忍耐，而且他所谓的发怒也是要领我们悔改。
嗯哼，就怒气里面还是有恩典的，
也是有恩典的，有爱的
啊，有爱的。好，很好，那大家可以稍微思想可以稍微多一点的哈。那我们来看几个地方的圣经，我们就可以稍微多一点这个了解。第一，我们要确定一点，就是说，上帝的愤怒是贯穿整本圣经的一个重要的主题之一。所以我们绝对不能够认为说，只有在旧约时代的神才是会有愤怒的一位神，那也只有在旧约时代，神才会显露他严厉的一面。那在整本圣经当中，对于神的愤怒是一直贯穿，从开头到这个结束的。那我们今天只是选了当中的一小部分，我们来论述我们这样的一个论点。那第一段的圣经是在旧约的这个拿鸿书，如果没有圣经，大家可以去拿圣经哈。我还是鼓励大家，每一位弟兄姊妹可以每一个安息天可以带自己的圣经来，那你可以更容易更快的可以找到你自己的这个圣经。那我也建议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能够自己有一本自己常常读的圣经，你可以在上面做一些笔记记下自己的一些想法。那对于你的灵修的生活是有帮助，是有这个益处的啊。那我们先来看第一段的圣经，是在拿鸿书，旧约的拿鸿书第一章第二节到第八节。旧约拿鸿书第一章第二节到第八节。拿鸿书第一章第二节到第八节，那我们姐妹读第二节，弟兄读第三节，我们以此类推哈。姐妹读第二节，弟兄读第三节，我们以此类推，一起来。耶和华是祭邪施暴的神。耶和华不轻易发怒，大有能力，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他乘旋风和暴风而来，云彩为他脚下的尘土。大山因他震动，小山也都消化，大地在他面前凸起，世界和住在其间的也都如此。耶和华本为善，在患难的日子为人的保障，并且认得那些投靠他的人。好，如果我们去看这段圣经，我们会发现在神的身上有好像看似非常矛盾的两面性。在第二节的时候，圣经里面讲到说，耶和华是祭邪施暴的神，耶和华施暴大有愤怒，耶和华向他的这个仇敌怀怒啊。那在这两句的这个圣经里两句话里面就有两个 怒字啊，就有两个施暴啊。那我们可以看到很严厉的这个一面，但是呢，到第三节的时候，拿鸿突然之间又转了另外的一个论述，说他说耶和华呢不轻易发怒啊，换句话来说，上帝的怒气不是他想发就发的，而一定是有他的原因而发的。所以在第三节当中，拿鸿先知讲到一个重要的因素，说上帝望不以有罪的为无罪，这句话有它的反义，反过来说，上帝既然望不以有罪的为无罪，那上帝也望不以无罪的为有罪。所以上帝的愤怒并不是漫无目的的，或者说漫无目标的，或者说是随机性的一个情绪的表达，上帝的愤怒是有他愤怒的基本的基础跟基本的前提的，那就是上帝的愤怒是基于罪的因素而引发的。他并不是，就像刚刚 Alice 说的一样，他并不是自人，并不是自己的脾气想要发脾气，因为某些事情我想要发脾气，他开始产生这个愤怒，因为上帝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那上帝也绝对不会以无罪的为有罪啊。那到第七节，第七节圣经上说，他说耶和华本为善，在患难的日子为人的保障，并且认得那些投靠他的人。第七节说上帝本为善，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是我们在狂风暴雨当中的磐石，山寨高台避难所。可是呢，到第八节突然之间转到另外的一方面，说但他必仗义的洪水淹没尼尼微，又驱逐仇敌进入黑暗。那换句话来说，在另外一层面上来说，上帝对于尼尼微的这一个审判是要来淹没他们，要把他们驱赶到黑暗当中，因为他们是神的仇敌。所以你会发现说，上帝本为善，不影响他去惩罚他认为应该去惩罚的对象，而当上帝去惩罚他要去惩罚的对象的时候，也不影响上帝的善。为什么？因为公义本身就是善之一。大家要注意，我们很多时候就觉得公义跟善没有关系，但是倘若没有公义，也就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善。上帝对于恶的惩罚，其实就是对于善的奖赏。大家好好去想这句话，就当你看到一个恶人，当你看到一个恶人因为他所做的事情而受到惩罚的时候，你在看到那一个情况发生的时候，对于善的人来说是什么？是一个奖赏。你内心里面重新再生发盼望，重新觉得说，哦，这个世界还是有一些希望，这个世界还是有公理，这个世界还是有它的对于善的这一个回报。所以我们自己去想想，我们自己内心里面，我们自己人生里面曾经经历过的事情，就当你看见很不公平的事情发生，你内心里面那一种郁闷，那一种痛苦，那一种困惑，那一种迷惑，是对你来说是很纠结的一件事情。你甚至怀疑说，我要不要再坚持下去，我要不要再做我觉得我应该做的这个事情。但是当你看到恶被惩罚的时候，对于你来说，你的整个人生其实是重新再得回某一些力量，再得回某一些勇气，再得回某一些希望。所以哲学上就认为说， 他说当一个恶受到惩罚的时候，对善是一种奖赏。那倘若这个恶一直都没有受到这个惩罚，这个恶行一直都没有神来作为来表态的话，那对于善的人，对于善良的人来说，对于行好事的人来说，是一个无形的折磨跟惩罚，因为他们不知道到底自己的坚持，自己的不放弃有没有什么价值，有没有什么意义。所以上帝本为善，但是上帝的善里面就有公义的成分在。所以上帝的善不代表说上帝不发怒，上帝要为了那一些善良的人，为了那些合乎他心意的人，要去惩罚那一些行恶事不遵行神旨意的人，这是我们应该有的一个概念。那第二段圣经是在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一章，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一章为什么我们要新约旧约都要找呢？因为是让大家能够明白说这个是贯穿圣经的一个主题。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一章第三节到第十节，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一章第三节到第十节，第一章第三节到第十节，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一章第三节到第十节。好，我们一起来读啊，我们一起来读。弟兄们，我们该为你们常常感谢神，这本是合宜的，因你们的信心格外增长，并且你们众人彼此相爱的心也都充足，甚至我们在神的各教会里为你们夸口，都因你们在所受的一切逼迫患难中仍旧存忍耐和信心，这正是神公义判断的明证，叫你们可算配得神的国。你们就是为这国受苦，神既是公义的，就必将患难报应加那给你们的人，也必使你们这后患难的人与我们同得平安。那时主耶稣同他有能力的天使从天上在火焰中显现，要报应那不认识神和那不听从我主耶稣福音的人，他们要受刑罚，就是永远的沉沦，离开主的面和他全能的荣光。这正是主降临要在他圣徒的身上得荣耀，又在一切信的人身上显为稀奇的那日子。我们对你们做的见证你们也信了。好，保罗写信给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弟兄姐妹，他说：“你们现在在受患难，你们现在在受患难。但是呢，保罗说没有关系，为什么？因为神是会替你们向他们发怒的那一位神。所以圣经里面有另外一段话说：你们不要自己什么？”你们不要自己生气，你们不要自己这个发怒，你们要听凭主怒，说你们要什么，你们要把这件事情交给上帝，因为上帝是那一位公义的上帝，上帝是会替你们来愤怒的那一位上帝。所以在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一章第六节里面说，他说上帝既是公义的，就必将患难报应那加患难给你们的人。说今天有人把患难加在你们身上，上帝也会把患难加在他们身上，上帝替你来寻求这个公义，寻求这个公平。那上帝同耶稣基督同他有能力的天使在天上在火焰中 要显现，要报应那不认识神和不听从我主耶稣基督福音的人。所以神的愤怒并不是只在旧约圣经里面才出现，就在新约圣经里面出现的更多，只是很多人不愿意去面对，也不愿意去看而已。罗马书第一章第18节是我们绝大部分人都很熟悉的一节圣经，有没有人会背呢？说原来上帝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抵挡阻挡真理的人。我们可以大家还是一起看一下罗马书第一章第十八节。罗马书第一章第十八节，好，第一章第十八节，我们一起来读哈。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好，翻过来，第二章第五节，第二章第五节，我们稍微多读一点点哈，多读一点点。第三节我们读到第十一节，我们从罗马书第二章第三节读到第十一节，第二章第三节读到第十一节。你这人呐，你论断行这样事的人，自己所行的却和别人一样，你以为能逃脱神的审判吗？还是你藐视他吩咐的恩慈、宽容、忍耐，不晓得他的恩慈是领你悔改的？你竟认着你刚硬不悔改的心，为自己积蓄愤怒，以致神震怒，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他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凡恒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的，就以永生报应他们。唯有结党不顺从真理、反顺从不义的，就以愤怒、恼恨报应他们，将患难、困苦加给一切作恶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却将荣耀、尊贵、平安加给一切行善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因为神不偏待人。神不偏待人。好，那我们最后看一个就好了。启示录第六章，启示录第六章，启示录第六章。启示录第六章第十二节到第十七节，启示录第六章第十二节到第十七节。好，我们一起来读哈。启示录第六章第十二节到十七节，揭开第六印的时候，我又看见地大震动，日头变黑像毛巾，满月变红像血，天上的星辰坠落于地，如同无花果树被大风摇动，落下未熟的果子一样。天就挪移，好像书卷被卷起来，山岭海岛都被挪移离开本位。地上的君王、臣宰、将军、富户、壮士和一切为奴的、治主的，都藏在山洞和岩石穴里，向山和岩石说：倒在我们身上吧，把我们藏起来，躲避做宝座者的面目和羔羊的愤怒，因为他们愤怒的大日到了，谁能站得住呢？所以圣经里面在讲到上帝的愤怒的时候， 他是讲到说上帝不轻易发怒，上帝的怒气是转眼之间，上帝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圣经里面 讲到上帝怒气的时候，讲到说上帝忘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圣经里面在讲到上帝的怒气的时候，就讲到说上帝的怒气里面仍然有恩典，因为上帝向你发怒，就是希望你能够在神的怒气当中能够醒悟，能够悔改。但是当最后的愤怒出现在你面前的时候，那个时候你是没有机会的啊，你是没有这个机会的。所以我们在讲到上帝愤怒的性质的时候，首先我们要确定的第一个前提是，神的愤怒绝对不等于是人的愤怒，上帝的愤怒跟人的愤怒是有非常大的区别的。人的愤怒是不受自己控制的。我们要知道说，中国人讲到自己人生的这个追求或者品性的这个操练的时候，有一项很重要的一个特点，很重要的一个内容叫做制怒，叫做制怒。所以制怒就是说，因为当人在怒气当中的时候，你是被怒气掌握的，而不是你掌握怒气的。大家好好去想一下这句话，就是说当一个人生气的时候，这个人他是被怒气所控制的，而不是他在控制怒气。你可以看到很多在高速公路上可能飙车的人，他可能平常是一个温文尔雅的人，但是可能有另外一个人刷一下把车子插到他的这个前面，让他踩了一个刹车，在那一瞬间这个人的怒气就上来了。这个在心理学上，在这个疾病学上叫做路怒症啊，就是说你在路上比较容易发怒，你在开车的时候比较容易发怒，你在公司里面不会的，你在家里面不会的，但是当你开车的时候你就特别容易发怒，因为有一个人出现在你面前，或者有人开车不好，你整个情绪就开始就失控了。那当这个人出现在你面前，你开始生气了，你就觉得说啊，我也让他尝尝这个滋味，所以你加速，你加速，你要超过他，你要再插在他的这个前面，你就为了让自己可以稍微爽一下。你这个怒气上来的时候，你已经把很多更重要的东西已经撇在一边了，包括说安全，包括说还有人在家里等着你回家吃饭，包括说哎呀，这算不得什么，你有没有造成你任何的这一个损失，随他去 let it go。 但是呢，当那一瞬间当你的脾气上来的时候，你不受控制的，你被怒气控制，而不是你在控制怒气。同样吵架，街头上的口角啊，或者说生活当中的一个很细小的一个小细节，别人踩了你的脚，或者说你听到一句不想听到的一句话，那当你生气的时候，你不会去估算这件事情到底有没有这么严重啊。所以张红有一次在我们家查经的时候讲过，说在哪里有人吃一碗面，然后这个就把这个是老板，他把老板捅死了，还是老板把他捅死了？他把老板捅死了。吃一碗面啊，一句话，要把另外一个人杀了，然后呢，自己要用自己的生命来作为代价来偿还这个啊，偿还这个人的这个生命。你如果你再给他另外一个时间来做选择，说，哎，你自己想想看，你会不会这样做？他说，哎，我不会的。那你问他说你为什么会这样做，他说我不知道啊，我生气啊，我生气。两夫妻吵架，或者一家人吵架，或者情侣之间吵架，生气脾气上来的时候，明明知道说啊，这句话不该讲的，这句话很伤人，不该讲的，如果你在理智的范围之内，你会觉得说哦，我不会讲的，这句话我一辈子都不会讲的。但是当怒气来控制你的时候，你什么话都会讲，多难听的话都会讲的，多么过分的事情都会做的。 多么难看的 email 你都会写好了点发出去的，因为那个时候不是你在控制怒气，是怒气在控制你。神的愤怒不像人的愤怒，人的愤怒，人在怒气当中是不受控制的，可是神是知道什么时候是应该有怒气的，什么时候是不应该有怒气的。这个怒气要到什么程度，这个人所作所为应该受怎么样的一个受怎么样的一个惩罚，或者是受怎么样的一个回馈，或者回报应，或者说是回报，神知道。神并不是那一位会被怒气所控制的神，神有愤怒，但是神绝对不会像我们一样被我们自己的怒气所控制。所以这是我们要明白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很多时候我们会对神的愤怒有抵触的心理，是因为我们在用我们的发怒的方式去这个比对神发怒的这个方式。我们在我们自己平常的怒气当中看到很多不合理的事情，看到很多非理性的状态，看到很多在怒气当中所做的愚蠢的这个决定，所以我们就认为说，哦，这个怒气是不好的。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说，我们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但是神不是照着我们的形象啊！大家注意去听这句话，因为很多人当他们去想象他们的神是基于我来去想象那位神，可是我们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所以我们身上很多美善的、良好的，我们的道德观念，我们的良心，我们的良知，我们对永恒的追求，这些性情在神身上，神在我们身上，我们可以找到神的性情，但是我们不能够以我们有限的被罪所污染的性情来反推神的性情，因为那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因为那就等于说你是在用一个有限的形象去反推一位无限的神，你那个反推怎么样反推过去，那位神都是会有缺陷的。所以神的愤怒绝对不等于是人的愤怒，神的愤怒是他公义的性情里面必须要有的一个环节。倘若神没有公义，我们的信仰将会崩盘，因为如果神没有公义，神没有对罪有明显的这个态度，那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将会变成可有可无的一件事情，耶稣基督再来的审判将会变成一场闹剧，因为没有人会知道说在那场审判当中到底以什么来作为标准。我们将会活在一个非常混乱、非常可怕的一个世界当中，因为当人的罪性大爆发人没有任何畏惧的时候，其实恰恰是人类自己为自己营造末日的这个时候。倘若我们今天去面对这位神，在面对这位神里面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有很多种情绪，会有很多种这个想法，但是在所有这些想法当中一定要有一个，那个叫做畏惧，叫做敬畏，你也可以叫做怕。不要觉得说怕是一件不好的事情，我怕见我的神，人需要有怕的东西。一个人倘若什么东西都不怕，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一个人倘若不怕是非不怕这个善恶报应，一个人如果不怕这个 神的这个威严也好，或者神的这个报应也好，一个人如果在他做任何事情的时候都没有任何的敬畏跟惧怕的心，那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所以古人说，他说君子有三畏，为什么？畏天命，为什么？畏圣人之言，还有为什么？留给大家自己去查。君子有三畏，他说一个人做君子，他一定要需要怕三样东西啊，一定需要怕三样东西。他如果生命里面没有学会怕这三样东西，他都不够资格叫一个君子。他说第一，你要怕什么？怕天命。你要知道说，冥冥之中有什么？有他的道理，有他的规则，有他的原则。你要怕这个天命。为什么叫慎独？我是觉得说，我一个人在的时候也要想象天上有一双眼睛在看着我，那是很自然的一个信仰的一个观念。说哦，我坐在独自一个人独处在房间里的时候，要想到有一个好像有一个神明在看着我一样。畏天命，畏圣人之言。说当你听到真理的时候，当你听到真正值得你去追寻的这个真理的时候，你要懂得去敬畏他，你要懂得去跟随他。君子有三畏，只有一个为什么？大家回去查，查了你可能这句话你就记得了。所以面对上帝的愤怒，我们需要有敬畏。那我们知道说这是神性情里面的一部分。那在下一个星期我们会讲另外的一个内容，那就是人的愤怒与神的愤怒的一个区别。那也会讲到说什么样的愤怒是合乎神心意的愤怒。那如果有时间，我们会讲到说到底在我们的人生当中什么事情是会惹动神的愤怒。那如果有些事情是惹动神的愤怒的，那我们就要有一颗常常祷告的心，就求神避免让我们去惹动神的愤怒。那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话题，希望大家可以在这个星期当中可以多一点时间去思想，多一点时间去读经，也多一点时间能够我们可以在微信上面可以一同来讨论或者探讨，那怎么样是神的愤怒，神的愤怒跟人的愤怒有什么区别，如何才能够避免去惹动神的愤怒。愿主祝福他的话语，愿主祝福大家。我们一同来唱赞美诗《耶稣领我》。我们唱第一节，第三节。